第一章第一节，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他生了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。他的家产有七千羊，三千骆驼，五百头牛，五百母驴，并有许多仆婢。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。第十三节，有一天，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的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，有报信人来见约伯说，牛正耕地，驴在旁边吃草。施巴人忽然跑来，把牲畜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主人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，也有一人来说，神从天上降下火来，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，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又有一人来说，家的女人分作三队，忽然闯来，把骆驼掳去，并用刀杀了仆人，唯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。他还说话的时候，又有一人来说，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，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，击打房屋的四角，房屋倒塌在少年身上，他们就都死了，唯有我一人逃出来报信给你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下来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在这一切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欲望。好，这样的圣经暂时就如此了。我想我们大家对约伯记应该都有概念，我们知道约伯记的苦难是圣经中非常的苦难，不过呢，我们知道约伯的苦难不是终极，有一个人的苦难比他要大，那就是我们主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。那除了主耶稣之外，这约伯的苦难呢，可以说是人类苦难的极限，没有一个人可能超过约伯的苦难。但是约伯记神给我们不是要我们经历和他同样的苦难，不是，意思就是说，就个量来讲，我们远远赶不及约伯的苦难，因为圣灵把约伯的苦难告诉我们，那是给我们看一个极限，没有一个人能赶上的极限。所以多多少少我们的苦难也许是约伯的千分之一，也许是百分之一，但是呢，那个原则背后所学的功课是完全一样的。那这个就是整本的约伯记。那么每次讲到约伯的苦难，我们知道这是个最古老的一本书，这本书大概可以说跟创世纪同一个时候的，所以大概在亚伯拉罕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约伯呢就已经在以东地，大家知道以东地在哪里，就是靠近红海的那块地，那么就是在死海下来一直到红海中间那块地，就圣经的以东地。那么那里有个山脉叫西尔山脉，远远看过是多毛的，那么以扫呢是多毛，神就把那块地赐给他。那以扫呢，因为又用红豆汤骗了哥哥的祝福，所以神给他那块地的石头都是红色的，所以我们叫 Petra， 你看到那个叫玫瑰城，就是因为它的石头是红的。那么红海虽是红，并不是红海是红的，红海叫做是红海，是因为附近的石头是红的，所以叫我们想起谁呢？就像我们想起以东的故事。不过在以东还没有生下以前，那块地就是那一带的这地方，就是约伯所去过的地方。大家还记得两年前有一次，我们有一班弟兄姊妹到了这约旦，有一个晚上呢，就是住在旷野里面，那个不是五星级旅馆，那是五千星的旅馆。那 一点就是说你抬头望是好多颗星的。那那个地方就是所谓的巴兰旷野，巴兰旷野呢其实就是这个东方的地，就是乌斯这块地。那么也我们说过，那个就是摩西大概大概有第二个四十年他就这样给度过的，所以那一代的就是这里所说的乌斯地啊。那么然后呢约伯呢圣经告诉我他为人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然后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，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。这个名字和这个数目有讲究的，圣经从来不浪费他的笔墨，你等到最后你就明白了。但是在这里圣经都把它事先都把它讲清楚了。然后呢我们就发现这个一夜之间可是忽然间，所以这个约伯刚开始的苦难呢是突如其来的冲击，突如其来的冲击，你根本没有准备的。所以当这个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，你这到底约伯为什么说了这么多的话。而且我们知道他一开始是从牛开始驴开始，然后呢再等一等羊，再等骆驼，然后呢最后就到他的儿女。所以一夜之间好像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这个完全是没有准备的。所以这种苦难呢是突如其来的冲击。那么在这种突如其来的冲击没有预备的情况之下，那么常常试验出一个人他真实的关系，因为他这个忽然间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，很本能的反应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知道是约伯到底他里面的情绪是怎样。那是因为约伯平常他是怎样的活在神面前，所以等到突如其来的冲击了他一个反应，那个反应就显出他真实的光景来。所以我们都知道约伯他在神面前敬拜，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。那弟兄姊妹，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，你约伯不知道背后为什么出了这件事情，约伯不知道神没有攻击他为什么他有这个苦难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当我们要解释许多我们所经过的苦难的时候，没有一个病痛，没有一个苦难是没有解释的。那个解释不在地上，事情是发生在地上，但是那原因呢是在天上。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。不过约伯不知道这是，因此约伯不知道，所以他没有装假，没有装作，没有造作，一点都没有，都没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他原来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知道因着这样，你看见如果我们懂得背后的原因的话，你知道约伯那个反应是约伯那个反应可以说是叫神的荣耀的。那为什么叫神的荣耀呢？所以如果我们只从十三节，我是故意从十三节读起，为什么？因为这跟我们的经历是相符的。我们讲到我们的经历的时候，第一我们在面临的情形，好，约伯是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神说他完全正直，他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是圣经说的，所以这不是夸张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他就是个正直人，他就是敬畏神，而且他是远离恶事。然后呢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，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，还有许多的土碑。那么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最大，所以他非常的富裕，你可以说他实在是神祝福他。但是呢下面我们知道是在忽然间一个突如其来的冲击，约伯什么都没有了，但这个时候呢约伯能够敬拜神。你看见那个他 他说我栖身出于母胎，也以栖身为会，赏赐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所以最后呢，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，在这个时候你能够赞美，在这个时候你能够称颂，那就说出我们里面实在的光景。所以这就等于好像本来我们不知道是木头，你敲打以后你才是木头，本来你不知道这石头是铁的，你敲打以后你就知道它是铁的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约伯他的情形就显出来了。那么如果我们读这个第六节一直到十二节，那我们找出原因来了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一天神的众子，就是天使们，他们就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。所以不要忘记啊，因为约伯记比创世纪还要早，所以这里讲的神的众子是天使。所以等到圣经讲的神的儿子娶了人的女子是顺下来的，所以就是天使说的。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不过不要忘记，撒旦呢，他是主要是在空中。那这个我们的天呢，我们的空气天是第一层天，外太空是第二层天，然后呢，神所在的地方是第三层天。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这个神问他说，神问撒旦，你从哪里来？撒旦回答说，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我这家串串，我那家串串门，走来走去，这就是撒旦所做的事。虽然他是在多半是在一层天跟二层天之间，也许是我们的太空，也许是我们的银河系，也许是我们的这个也许是我们银河系，也许是我们的太阳系，都不要紧。那就是大，我们知道说撒旦他所盘踞的是在空中。不过呢，他有个特点，他总喜欢到神面前控告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个你读这个史启示录十二章也能够看得出来。所以呢，然后耶和华就问撒旦说：“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没有？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。”你想，这是神说的，神对撒旦说的，你看见吗？撒旦可以随时挑战神，所以我们看见神对于约伯所说的，那是约伯真实的情形。那么撒旦就回答耶和华说：“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吗？你岂不是四面里围上篱笆，维护他和他的家，并他一切所有的吗？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。”那当然了，意思是说你保护他，你各方面都这样，那当然这个情形，难道他没有他这个解释就在这里吗？所以呢，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，他的一切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，他必当面轻饶。所以这是挑战，意思就是说撒旦老早看好。那么他所以能这样，因为你祝福他吗？今天如果神的旨意名字叫做拿俄米，拿俄米田利斯，你看你不要怕没有人跟随的，那不光是路德跟随，阿尔巴也跟随的。但什么时候拿俄米的名字，拿神的旨意的名字叫做马拉，马拉是苦的意思，那你看结果阿尔法就回去了。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很多人爱主，很多人敬畏主，而且也远离恶事，也完全正直敬畏神。那么撒旦说，那很简单，因为你保护他，你祝福他，你入与他同在，那当然你看这个他当然是这样子。但你试试看，你只要伸手毁他所有的，他应当愿弃掉。所以耶和华对撒旦说，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，就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出去了。 那弟兄姊妹，这里有几个点记得：第一，我们所有的苦难有原因的，一切没有一样东西是偶然的；第二，神所以把这苦难加给约伯，神对约伯有心情，神放得下，放得心，他能放心，他知道约伯真实的心情，但是到底他向主的心是怎样，需要经过试验的。如果一个人光在众多的情形底下，他爱主、侍奉主，这个叫做没有经过试验的。但什么时候好像神把泥巴拿走了？结果呢？这个时候，根据撒旦的说法，就是他一定会当面的弃掉你的。但是这一次你看见说，神他知道约伯，他认识约伯，他知道约伯经得起考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次我们受苦的时候，有一个感觉你要有的，就是第一，虽然神把我们所有的好像放在撒旦的手里，但是最后我们这个人还是主的，他的指示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神说不可以的，撒旦不可能越雷池是不可能，所以你可以放心。一面是试验，但另一面我们知道是主的，尤其我们知道主的手是带着冰冷的手，乃是爱的手。所以你从这个故事你就看得出来，约伯经过这些苦难是神给他的试验，神愿意当着他仇敌的面前，还有证明给仇敌看，约伯实在是神手中的工作。不管怎么样，约伯经得起考验的。所以因着我们的神对于约伯能够放心，他蒙了那么多恩典，现在能够对他放心，所以这些事情就临到了他。那么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说，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所以我们到了最后 in the final analysis 就是最后的分析，就是最后我们知道说，不要忘记最后的决定不是撒旦的决定，这是神许可撒旦这么做，只是神的许可而已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说，最后神的命令、神的旨意就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就是后面下面这些事情一发生，我们知道说，一夜之间，好像约伯完全被剥夺信心，好像什么也没有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这可以说是突如其来的冲击。结果没有想到，约伯有个反应是叫神得荣耀的，是叫撒旦蒙羞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约伯经过了第一次的考试，是第一次。那第二次，所以后来第二次，所以这是第二章了。那么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撒旦也来在其中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：“你从哪儿来？”撒旦说：“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”耶和华问撒旦说：“你先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”换一句话说，神以约伯做他的骄傲，神在约伯身上得荣耀。现在他可以在仇敌面前做这件事，那么甚至可以接受仇敌挑战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、他说，这个时候他说，这个你虽激动我攻击他，无故的毁灭他，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。所以撒旦回答耶和华说：“人以皮代皮，情愿舍弃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，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。”他必当面弃掉你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：“他在你手中，只要存留他的性命。”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，击打约伯，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。就前面第一个试验都是身外的， 现代之先烈，而且是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。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，他的妻子对他说，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？你弃掉神死了吧。约伯就对他说，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，哎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？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一口犯罪。所以你看，这一次神又得了荣耀，所以证明说神能够放得下心，神这些事临到约伯，是神特别拣选的约伯，也是神特别优待的约伯。那待会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惧怕，因为这是个原则性，这只是给我们看见神是用人间最大的一个极限苦难，用约伯来做一个例子。虽然这么痛苦，这么大的苦难，但是你看约伯没有弃绝神。那我们有的时候受一点的苦，我们也许只有约伯的几万分之一，或者几百分之一，甚至几千分之一，原则是一样的。神每次事情临到我们，我们能够尽办神的道路。约伯实在说来两次，你把它综合在一起，前面说我们是这个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是耶和华。第二次他说，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，不也应该收获吗？神是无缘无故的祝福我，那神当然可以无缘无故的叫我受苦。神是收取的，是赏赐的耶和华，他如果能赏赐给我，他为什么不能收取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记得一件事，你把这两句话总的来说，就是神呢，我就在约伯的感觉里面，神没有做错任何事。我们普通一碰见难处的第一个感觉，会不会神做错了？为什么这件事临到我？但约伯不是，约伯能够敬拜神的道路，他认识他的神，他知道神的手乃是爱的手。虽然他手稍微松了一下，但是仍旧没有放松的。事实上，那根线神还是紧紧抓在神的手里，所以神告诉他说：“只要存留他的性命，神绝对不会让仇敌越缺一步，不可能超越神所做的。”那目的就是神借着这个能够试验约伯。那现在我们可以说，约伯是经过试验。那是第一章跟第二章，然后呢就开始第三章一直到四十二章。我们知道约伯可以说是全本圣经很长很长的一卷书，而且大部分的题材是诗的题材，这是最长的一首诗。你要解释人的苦难嘛，你要解释人生嘛，你不可能用别的题材来形容，你只能用诗的题材来表现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圣经这么长的篇幅来形容约伯的苦难呢？因为很清楚的，圣灵要借着这个来解释给我们听，解释给我们看，为什么神经过约伯经过这么多的苦难。前面两章是给我们看约伯突如其来的冲击，但从第三章开始，那就约伯绵延的苦难。绵延就是他一直下去，就是前面好像忽然一个急性的病一样，然后看你怎么样反应。那后面就不是了，后面就好像慢性的病一样。所以那个苦难什么是绵延的苦难，所以真正的苦难不是前面两章。许多时候我们会有得胜的经历，如果是忽然间来的话，因为这是我们本来的情形，但到底我们是尘土，到底我们神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接着那个绵延的苦难，那最后就把我们里面真正的光景就显出来了。所以许多时候，当我们经过一些苦难时，我们当初一开始的表现非常的勇敢， 一开始表现非常的得胜，但等等看见约伯软弱，约伯失败了。约伯是怎么软弱怎么失败的？是在绵延的苦难底下失败的。所以圣经很长，从第三章一直讲到四十二章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事实上呢，这个约伯从他三个朋友所接过来的苦难，是远远超过当时第一章、第二章突如其来的冲击。那突如其来的冲击，你看见约伯是得胜的，但是后面呢，你看见约伯就失败了。那么这个里面背后到底有些什么样功课呢？我们知道，所以圣灵特别用这么长的一卷圣经来让我们看见说，神让我们也经过许多的苦难，他当然有他非常积极的目的。那么在我们继续稍微看一下，我很快的说一下，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苦难大概是有三类，对基督徒来大概是有三类。第一类呢是管教性的苦难，我们错了，神责打我们。所以等到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当然要来到主面前求主光照我们，是不是我们在什么地方得罪他，是不是在什么地方我们违反神的定义。你又讲的没有错，那人不能够两头烧，你不能一面要早起一面要晚睡，这是不可能。你违反神的定律，结果你一定会落在一定的苦难里面。那么还有我们知道有一种的苦难当然从罪来，所以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你生病了以后，也许你要找长老来替你，替你这个医，替你这个按手。那可见我们的有的病跟罪当然有关系。所以你看一个三十八年的太子，然后主耶稣告诉他，你不要再犯罪。所以可见他当初的病是跟犯罪有关系。所以这种的苦难呢，我们说它是管教性的苦难。那么雅各是个代表，所以你看雅各错了，神责了他。你看雅各可以说，因为圣经明明说恶人必有平安。你看雅各是那样诡诈，他能从爸爸手里，能从哥哥手里骗取许多的祝福，那这样的人一定不会有平安。那神的手在他身上就很重，那一生你看见神在雅各，神在雅各身上做了多少的工作。所以这种的苦难是应得的苦难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犯罪了，所以呢，神就管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从像诡诈一样的雅各，最后呢，能够变成能够变成什么？能够变成这个，能够变成这个蝴蝶，能够变成荣耀的以色列。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是雅各的苦难。那第二种的苦难是预防性的。所谓预防性或者防止性的苦难，就是说神有时候借着苦难呢，让我们躲去另外一个更大的苦难，许多事我们不知道。所以比起那要碰到更大的苦难，那这个苦难是代表神主的恩典。所以这是防止性的苦难。所以许多时候将来你回过来去看，我们起头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了，但是呢，你看见主防止，主这个是预防止性的。如果防止性的里面已经有警告的成分在里面，所以如果你出一次车祸，你在主面要问说为什么这样；两次车祸，你要问说主啊，这为什么这样？你不要什么都推给撒旦，说是仇敌的攻击。那这点我们也一定要记得，我们一定要问说，这次是不是主借着就来提醒我？或者你在车上用电话，或者你不小心这样那样的，那弟兄姊妹主当然要管教你的，那这个你要好好学功课那么所以呢，我们说这个一个是管教性的，一个是防止性的。那么主知道许多时候呢，就是让我们经过一种苦难，其实那个苦难是化妆的祝福。你回过头才知道说，如果不是那次的苦难，那后面那是不堪设想的。 但是呢是好像有刹车一样就把我们圈住了。所以在这是第二种的苦难。那第三种的苦难是建设性的苦难，那就是说在整个神管教儿女的过程里面，他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越过越强势。所以这一种的击打不是责打就是击打，责打是你错了的答案，击打是你没有错误的答案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生最成长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知道在约伯身上呢，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基本上是两种，一个是防止性的，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了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建设性的，这个两个都在约伯身上。那约伯苦难并不等于雅各的苦难，因为一开始神就说明了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。那么还不止如此，神当作撒旦的面，那这个挑战是很厉害的挑战，明明讲说你查看我的仆人没有，地上再也没有人像他，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。所以神为他做见证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约伯这一次的这些苦难不是因为他犯罪，那后来他的朋友们一再的提醒他，你一定犯了罪了，所以你受了这个苦难，你应该要悔改。那么这个是他朋友所下的苦难。但是问题就是你真的读下去以后，你就会发现约伯不是因为他犯罪了所以他受苦，是因为他受了苦了所以后来犯罪了。这一点我们知道，因为我们说过突如其来的冲击他表现得非常的不胜，但是一个绵延的苦难就这样倒下来了。慢慢慢慢的你看见他里面的情绪就显出来了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神在约伯身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的，虽然约伯是完全，但是别忘了神的工作是把一个人从完全带到完全，从一个生命层次的完全带到另外一个生命层次的完全。所以完全不是绝对的，完全是相对的。从这里就很清楚，如果完全是绝对的，神就不必在那样工作。所以可见这个完全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相对的。一个孩子如果听爸爸的话，他有的时候比方说爸爸说你把这个拖鞋拿来给我，那么他那么小，他只能拿那么多大，就只能这样。所以他只要能把拖鞋给他爸爸，他就完全了。但是呢，等那个孩子他大了，他可以挑多少斤重量的时候，那你就看见说同样是完全，但是呢你看因为你生命长大了，那个完全的标准就不同了，所以那个要求就不一样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生命是从一个程度到另外的程度，那对于某一个生命程度来讲，他能够把代数弄清楚了，他能够把这个加减乘除弄清已经很好了。但是呢你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，加不能光是加减乘除，他现在应该要懂得几何，他应该懂得微积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那么如果他会的这些，那么才是在他那个生命层次里面的完全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呀，这个谁呀，约伯是从完全开始的，但是达到最后的完全。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要记得的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约伯的业。这个当约伯这个第三章开始说话以前，圣经告诉我们说呢，这个他的三个朋友啊，就是以利法、比勒达还有索法，他们听说有着一些灾祸临到他，所以他们就一同不约而同的来为他的悲伤来安慰他。那么远远的举目观看，他竟然认不出来，因为他从头到脚全部长疮的，根本这个人完全变不出来。那事实上是像那个什么，是像这个麻风一样的这个病。 他这个腿啊，大概像象腿一样，根本走不动，就是走完全走不起来。所以这个远远看根本认不得他。他们就放声大哭，然后个人就撕裂外袍，那么把尘土上给扬起来。这个古时候他们悲伤都是这样来表现的，结果就落在自己的头上。然后他们就陪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，一个人也不向他说话，因为他非常的痛苦。那一个人到了极其痛苦，开始把自己关起来了，七天七夜。那么到了第三章以后，这个时候约伯开口，七天呢？七天七夜以后，那实在痛苦到极点了。现在约伯，那他一说话，他怎么说？他是咒诅自己的神。那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撒旦所要的是什么？因着约伯的苦难，最好就像他的妻子所说的，你仍旧持守你的纯正呢，你弃掉神死了吧。换句话说，你起来咒诅神好了。他不要这样做，但是因为他痛苦太大，我们的咒诅啊能够减轻人的痛苦。所以你看外邦人为什么他们满嘴脏话，因为他里面痛苦，所以我们需要为他传福音。里面他没有喜乐，那么十字架是很残酷的刑罚，所有定十字架的没有一个能够咒诅的。他只要呼天唤地，一咒诅的时候，他能够稍微减轻一点的他的痛苦。那弟兄姊妹，七天七夜一句话也不说，约伯的痛苦可以说到了极点了。那他怎么能从他痛苦里面得到解脱呢？他怎么样他都不肯走出神，他爱神，却不管多痛苦他不会弃掉神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也写出约伯的情形，到了最痛苦的时候他走出自己的生日。我们知道为什么喜欢，为什么有的时候啊，有人的生日你忘记他会生气，因为是他一生最大的日子。所以呢，别人都要记得他。你要大家都不记得，他就开始自怜了。他觉得世界没有人关心我，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人喜欢过生日，原因就是那是那一天是他最大的一天，那天每一个人都恭贺他，他是最大的一天。所以平常不好意思叫人家来捧你，但是到生日那天，你看看你就公然的接受大家恭贺啊什么的。所以这可以说他是最，可以说这个生日是己的一个最好的表现，最好最好的表现。所以呢，结果他咒诅自己的生日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的男孩的那夜都灭亡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他特别提到什么？怀了男孩的那夜，他的母亲母腹里面，他的代孕那个夜就是灭亡的。所以如果你看了你读这一段的时候，第七节，但愿愿那夜没有生育，期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，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怒鳄鱼的咒诅那夜，愿那夜黎明的心绪变为黑暗，盼亮却不亮，也不见早晨的光线。所以可见他痛苦到一个地步，在他里面的感觉觉得这个思维就是黑夜。而所以呢，他就宁可咒诅他自己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从这里我们就知道约伯实在是爱神。你不管什么样的环境遇到他，他没有拒绝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样的约伯，神能够在他身上工作，神知道怎么样他都不会拒绝神，都不会辩解的。那么这个什么呢？这是约伯所经过的功课。那么第三章是约伯的独白，从第四章开始呢，就是约伯和三个朋友的对白。那么一共有三回合的辩论，每一次的对白呢都产生一些事。那么这个通通是这个绵延苦难里面的一部分。那么三个朋友后来说话了，给约伯带来的刺激和痛苦，实在说来比突如其来的那个冲击，后来对约伯来讲是可以说那个煎熬是更厉害的。我当然的神有他的目的，因为约伯 当他不认识自己的时候，突如其来的兄弟他能够胜过，他能够表现得非常超越，但就不是他，他不认识他自己。然后现在呢，你看见神给安排三个朋友，这个以利法是个很重情感的，你去看他读的，你很重情感的。这个比勒达是个领袖的人，这个说法呢是讲一是一直非常健康的，所以呢以利法呢大概是 B 型，这个比勒达大概是 A 型，而说法呢大概就是 O 型，这 O 型都不大讲理的，好，我这么做是不是对就是对，你非要叫我这样做不可。所以你看后来你看这些说法的话不大多的，他到时候就用他的权利，我就这么做，我就这么定了，我就非这么做，那么这是O型的。所以呢你看见吗，现在如果要认识约伯，你要用以利法的感情去激动约伯的感情，用比勒达的心思去激动约伯的心思，用所法的意志去激动他的意志，那么这个就把整个约伯这个人就激动起来。你看见吗，他本来像一瓶的像那个一壶的一池水一样，现在呢你需要有人的丢一块石头，然后就产生涟漪，产生波浪，那慢慢慢慢你就知道说，其实呢约伯他里面为什么会翻江倒海呢，我再说就是需要三回合的这个对白，然后呢他们轮番上阵，一次还不够，两次还不够，三次还不够，那最后呢结果就出来了。所以就是你看见起头的时候第一回合你看见这个约伯表现还好一点，但慢慢慢慢的约伯里面人就出来了，那这个时候约伯就会认识他自己，否则他不认识他自己。所以你看见神就神知道怎么做的，所以这三个朋友你看他刚好是三方面不同的特点。所以从第四章到第十四章是第一回合，第四章到第七章是以利法对约伯情感对情感的冲突，然后呢是比拉德对约伯的八章对第十章就是心思和心思的冲突，然后呢这个说法对约伯是十一章到十四章，那是意志和意志的冲突。我们说人的心人的魂呢就是心思情感意志加在的整合，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人被激动了，那不光是情感，有的是意志，有的时候也是我们的心思。所以如果大家从这个从那么这个第一回合是到第十四章，第二回合呢是十五章到二十一章，第三回合呢是二十二章到二十八章，然后到二九、三十、三十一，那个结果就出来了。那个激荡的结果呢，我们知道约伯的记忆就曝光了。我们本来不知道他，我们以为啊，他藏得很，他可以说把自己藏得很深很深的地方。结果呢你看见就借着三回合的辩论，就是他和三个朋友的对白，那最后呢你看见我们就看见了约伯这个人。那么在他第一回合的时候，第一回合就是以利法以后，那么然后呢约伯就回话了，那约伯回话第六章第一节，他约伯就回答说，愿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，我一切灾害放在天平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，所以我的言语急躁，因全能者的剑射入我心，其毒我的灵喝尽了，神惊吓摆阵攻击我，野驴有草岂能叫唤，牛有料岂能吼叫，物淡而无言岂可吃吗，但心有什么滋味呢，看为可厌的食物我心不敢，等等就这样想。那么下面呢可以说就是因作以利法，那以利法讲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，你看第十七节五章十七节，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，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，因为他打破又果成，他击伤又用手医治，以六次遭难他必救你，就是七次或灾祸也无法看你，在饥荒中他必救你脱离死亡，在真相中他必救你脱离刀剑权力。 所以你看这个等等等等一直下来，那么第二十七节，这里我们已经考察，本是如此，你需要听，要知道与自己有益。那么这个是以利法说过，然后现在呢就轮到约伯说了。那么在约伯说的这段话里面，尤其第七章，我们看一下第一节，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吗？他的日子不像雇工人的日子吗？像奴仆泄露黑影，像雇工盼望工匠，我也照样经过困苦的日月，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。我躺卧的时候便说，我何时起来，黑夜就过去了。我竟是反来覆去直到天亮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他全身都是长疮的。第五节说，我的肉体与虫子和尘土为一，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，我的日子比说更快，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段的描写就是描写他那一段，尤其七天七夜，那他真的里外煎熬的 那种的光景。所以他讲到他困苦的岁月，就好像个漫长的黑夜一样。他说，我躺卧的时候我便说，我何时起来，黑夜什么时候才过去呢？我即使反来不去只等到天亮。所以证明说他有了好几个晚上没有好好的睡的。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当约伯经过苦难的时候他心里里面的写照。那么由此我们如果读到三十七章的时候，我们好好看一下三十七章第二十一节，现在有云遮蔽，人不得见穹光穹苍的光亮，但风吹过，天又发晴，金光出于北方，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。论到全能者，我们不能测度，他大有能力，有公平和大力，必不苦待人。然后三十八节，三十八章第一节，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。我们知道三十八章有是个很大的转变，圣经说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。那么本来他们三个朋友没有答案，现在神自己回答，而且在旋风中回答，所以圣经说现在神显现了。那么神一直忍耐听人讲话，从第二三章一直讲到三十七章，都是起头是三个朋友讲，然后约伯讲，然后再三个朋友讲，再约伯讲。那么神忍耐的听，一直忍耐忍耐听到三十八章，那么神终于向约伯显现。那么在显现以前，圣经说有金光出于北方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我们的，本来呢人看不见穹苍的光亮，所以可见因为乌云遮住了，所以一面来讲约伯所经过的好像暴风雨一样，另一面呢也好像经过漫长的黑夜一样，一直等到三十七章天才亮。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约这从第三章二第三章一直读到三十七章，你真的可以感觉到好像约伯经过一个漫长的黑夜一样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在这个漫长的黑夜里面，到底约伯学了什么功课？而最后他怎么看见曙光？当他看见曙光的神怎么在旋风中对他说话？然后他的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？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约伯的一个长夜。你读整本约伯记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起头好像一点的光也没有，你看见约伯没有光，三个朋友也没有光。其实啊，后来啊，神自己讲的，神自己怎么说呢？神对约伯说，神对约伯说话以后，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：“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，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。”所以你看，三个朋友在神的这个 judgment， 在神的审判评断之下，根本怎么说？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。 所以真的就是整个的辩论来说，你看见他们三个朋友根本是什么也不是，根本是无知的。所以谁用无知的言语来混乱，来叫神的旨意，来叫神的旨意，这个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隐藏呢？所以从前面第三章一直到三十七章，你看见先是三个朋友，后来来个尼户，一共四个。那这些人在神的眼光中都是什么？都是用无知的言语使神的旨意隐藏。所以说了那么多天没有亮光，他们仍然在黑暗里。他们讲了很多，三个朋友代表他们都是神学家或者哲学家，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。比较起来，约伯比他们讲的好一点，起码神说约伯说更是，约伯更是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这些在神的眼光中都是无知的，这都是在黑夜里面所经过的，一直要等到天亮。那弟兄姊妹，慢慢你就看见了神的旨意，慢慢你也就听见神的旨意，然后约伯最后呢，能够在轮回中后悔。那么可见呢，你看见经过那么长的黑夜，到了天亮以后，你看最后呢，我们知道说约伯终于，这个神终于在他身上完成他所要完成的工作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你读圣经的时候，圣经特别讲的，我们要留心约伯的结局。今天你读约伯记，我们要问他的结局是什么？刚开始你看许多的苦，我们要问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所以这证明说，约伯的夜经过了长夜，那这个就在那段时间里面，你看见慢慢慢慢的，这个约伯他自己就曝光了，这个人慢慢慢慢的就显出他自己的情形出来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二十九章？二十九章可以说是最关键一章。我们可以说哈，这个约伯的独白呢，是从自闭到自怜，这第三章。然后呢，到了第四章，到第四章以后呢，那么这个他和三个朋友对白，结果他就从自我表白呢，到自我欣赏。那这一点就慢慢慢慢他自己就出来了。那么人因为自己表白多了，慢慢他就发现自己。起初如果你没有表白，你表白你一个，你要数点你自己的好处，慢慢慢慢，哎，你越辩论，你越觉得自己很不错，就欣赏起来了。所以呢，一直到了什么时候？经过了这三回合，我们知道这个魂的激荡，就是心思对心思，情感对情感，意志对意志。所以最后呢，终于火花蹦出来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到二十九章，我们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约伯是怎样的一个。你看看现在约伯是怎么说的。第二节，惟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，那就从前，如神保守我的日子，那指的还没有灾难以前。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，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。你看很得胜，是不是第四节？我愿如壮年的时候，那时我在坐在帐篷中，神待我有密友之情，全能者仍与我同在，我的儿女都环绕。你想讲的，因为神同在，因为我神的祝福，儿女都环绕我，乃多可以洗脚，磐石为我出游成河。我出到城门，在街上设立座位，你看见他是被人尊敬的。少年人见我回避，老年人也起身站立，王子都停止说话，用手捂口，首领静默无声，舌头贴住上膛。你看见吗？这个他就讲起他过去的情况，所以他不仅认识他自己，而且他都知道。摩西从山上下来，他不知道自己脸上发光。但现在他回想以往，他慢慢就想起他自己，就像然后表记十一节，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，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，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，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，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，我以公义为衣服，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，我为瘎眼的眼，瘸子的脚， 我为穷乏人的父，素不认识的人，我查明他的案件，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，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，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，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，我的根长到水边，露水终夜沾在我的枝上，我的荣耀在我身上增新，我的功在我手中日强，人听见我而仰望，寂寞等候我的指教。你看这句话让别人说是对的，但是约伯现在他全知道，他知道怎么去欣赏。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再说，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。我再说这些话不应该是约伯说的，这些话应该是别人说的，而且这个光景可他所说的并没有错，但是问题就是他不应该知道。所以就像你用这个诗歌所说的，我知我是满受恩惠，以致地上无人赐我，在我身内，在我心内，我能寻出神的工作，神的工作在我身上，我全知道如何欣赏。我知我的所有灯照，我知我的一切善意，不知不觉我觉自豪，忠心从神转移自己，我的手中割裂玛纳，以便臭坏一边糟蹋。你讲来讲去都是十年前，讲来讲去都是三年前，讲来讲去都是二十年前的，为什么不讲昨天？为什么不讲今天？你今天学了什么功课？你今天在读面前有什么新的带领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约伯的身上，他在回过头的时候不知不觉的治愈起来，他都能欣赏。所以呢，第二十三节，他们仰望我如仰望春雨，仰望雨，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。他们不敢自信，我就向他们含笑；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，我为他们选择道路，又做守卫。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，又如吊丧的安慰伤心的人。那这个就是约伯，你看见了吗？如果不是经过那个漫长的黑夜，如果不是经过那个魂的冲击，你根本还不认识约伯这个人。现在你看约伯的几处曝光了，那这证明什么？证明现在约伯是很危险的，非常非常危险。什么时候人对自己欣赏才能非常危险？他危险他不知道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神要用什么？要用非常 drastic， 要用非常好像是激烈的手段要救他，要拯救他。所以许多时候神拯救我们，因为第一，我们瞎眼，我们不认识自己，我们有没有觉得犯罪不讨神喜欢，肉体不讨神喜欢？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着迷了，他是到非常危险的境界，这是属灵的危险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给弟兄姊妹就知道。这个从前呢，有一个人画画，这个人画的是天花板的画。大家如果去过哪里都知道，去过这个罗马都知道，尤其你到梵蒂冈去，你看很多好的画都在天花板上。所以古时候啊，尤其在意大利那一带，他们画画，他们是在天花板上画画。那么有一个画家呢，他就跟另外一个助手呢，就站在一个板上，那个板上都吊在空中的，那么然后他在上面呢，就拿刷子去刷那个天花板的，就是高空天花板的那个画。那么有一天呢，等着他画的差不多以后，他非常欣赏，他就欣赏他自己的画。欣赏他自己画的时候，他就一面看一面就往后退，因为你往后退你才能看得见比较广比较清楚一点。那没有想到他又根本站在那个板上，在高空的板上，所以他没有想到他退的时候可能就摔下来了。那么他的那个助手眼看着这个画家要往下掉，那怎么办？他忽然间做了一件事，就把那个油墨啊，又往那个画上又喷，把那画的一拨以后呢，就很自然的画家就往前弄一下，往前一下，一直你为什么把我画毁掉了，他就得救了，否则那个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个 你如果读了约伯记第二十九章以后，现在大家知道了，神对约伯的苦难有一部分是防止性的苦难。如果这一次神不这样做的话，就是你看他非常的危险，他完全对自己着迷。等到一个人对自己着迷的，他再也看不进步，而且不会再进步，他不会再上进。所以我们看见了神为了爱他，所以好像你看见了，等他完全，我们本来不知道，如果不是经过三回的辩论，如果不是因为魂的冲击，如果不是用以律法的情感来激动他的情感，用所法的意志激动他的意志，如果不是用彼得达的这种心思来激动他的心思，我们根本不认识他。但是最后我们到二十九章里看见约伯的记忆就不忘了。然后接着是什么呢？接着就是以利户说话。那以利户是代表我们的灵的。前面你看，不管是彼得达也好，不管是三个朋友，实在代表魂三方面，魂的三方面。所以现在呢，等到以利户说话的时候，你看你到底以利户说的话跟他们说话的不一样。所以那个代表什么？那个代表圣灵在我们灵里面的谴责和他的解释。所以呢，等到这些工作都做完了以后，现在呢，神的荣耀可以显现了。那意思就是说，约伯能够得的拯救，不是一个魂的激荡，魂的激荡只是预备工作。简单的来说，这些原因的苦难，绵延的苦难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就是苦难本身不会改变约伯的，苦难只是预备而已。但是约伯真正破碎，约伯真正的在神面前匍匐在炉灰里面，那是因为神荣耀的显现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受苦本身一点的功劳也没有，一点的功绩也没有。一个人能改变，乃是神显现的结果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神怎么做呢？第一，他的光在金光里面，那他现在呢，我们知道天亮了，真的亮了。那么然后呢，神就在旋风里面对约伯说话。大家都知道，这个以利亚呢是在旋风里面升到天上去。什么叫旋风呢？旋风的意思就是说，它这个风运动的时候啊，它是先是转一个圆圈的。但是什么叫旋风呢？旋风是一面是转圆圈，一面是向上的。圆圈代表完全，所以等到它转完一圈的时候，它已经完全了，结果呢上升了，所以呢它又一圈。然后又一圈又一圈是螺旋上升的，所以旋风乃是给我们看这个生命成长的一个轨迹，是螺旋上升的轨迹。我们如果顺服了主在一个阶段阶层里面他的命令，我们生命就长大了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向上的生命，是升天的生命。所以一面我们是完全了，在那个层次里面我们完全了，但是我们路没有走完，因着那个升天的生命就把我们带到更高的一层，然后又是一个圆圈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从完全达到完全，从最低层次的完全，然后达到最高层次的完全。这是玄风所启示给我们的。那么约伯，神在哪里对他说话呢？神对摩西说话在荆棘里面，但是神为什么要在旋风里面说话？很多东西当约伯这个现在自己的科技里面，没有人能把它救起来的。有的房子你知道，如有的房子这个是非常坚固的，但是一阵的旋风，我们知道可以把一种不能自拔的心可以把它完全提升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神当初是在旋风里面，他的儿女不见了，他的财产不见了，现在也在苦难，也在旋风里面，神在对他说话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只要神一显现，只要神一说话，那最后呢，约伯就扑倒在芦苇里面。他说：“我从前风为有你，现在才看见你，我现在懊悔我的自己。”所以这就是从第三章一直到第四十二章约伯所经过的。那么神对约伯说了什么？那是神对约伯的解释。神用两个比方来比约伯。第一，约伯像河马一样；第二，约伯像鳄鱼一样。你如果仔细去读，很明显的，神就让约伯看见，你像河马，河马是很大，可以说是最大，没有人比他更大。还鳄鱼呢，你知道，因为它有很坚固的甲，根本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刺到它，在它身上不会伤痕的。十字架根本在是另外一个雕刻的工作，因为约伯太完全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说神做了预备的工作。那真正我们知道说是天亮的时候，真正是神向着约伯显现的时候，然后呢，我们知道说约伯遇见神了，他才在芦苇中懊悔自己。所以人认识自己弟兄姊妹，乃是在神来在芦苇里面懊悔的。然后现在呢，他在厌恶自己，没有一个人厌恶自己，大家都对自己着迷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才看见自己的可怜，自己的可耻。那么最后呢，你看见神的工作就完成了。我想最后啊，我们要提一下这个约伯，他这一生的痛苦，他这个我们说过，这个罪起头是身外的，然后身内，当然他的真正的痛苦是身内的，那么起头是身体的，还不是情感，还不是思想，还不是意见的。所以这个事情你看得很清楚，就是人最里面是灵，然后是魂，然后才是我们的身体，然后才是身外的东西。所以你看，当神工作的时候，从最外面慢慢达到圆周的，然后它里面的生命是从圆中心的又达到圆周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神从我们外面开始开始，所有拆毁的工作都是从外面开始的，然后呢，到了我们的身体，然后到了我们的思想，到了我们的情感，到了我们的意志，然后最后借着隐喻物在深处里面对也对约伯说话，解释给约伯看他为什么有这些困难。那很清楚，因为约伯有个害怕。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什么时候我们害怕，我们就给人仇敌的地位。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我们不要怕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为什么约伯害怕？因为约伯太顺利了。因为约伯就是太大了，弟兄姊妹要记得。所以你看见那个解释是谁的解释呢？还是圣灵解释？每一次的苦难和环境，圣灵要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这些苦难临到我们？但是最后真正叫约伯扑倒的，真正叫约伯破碎的，真正的像约伯本来像河马那么大变小的是什么？是主自己的显现。但是呢，我们不要忘记，如果我们就说你如果就说约伯记里面所讲的，他到底他的臂是什么样的？有人说是大概是一种很像大麻风一样，他的两个腿啊肿胀到像大象的腿，所以走路非常的困难。那还没有问题，他是一种皮肤病。不过呢，他有15个症状，你若仔细读人经读圣经，第一他发炎，第二他溃烂是第二章第7节，第三全身发痒是第二章第8节，那痒特别神经上是比痛还难受。那第四呢，脸上的皮肤渐渐改变颜色而且退化是第二章第7节和12节，第5节是没有食欲失去胃口是第3章24节，第6呢他变成颓丧忧郁还有自闭的状态，一心求死，这第3章12节和22节。那么第7点呢，就是他的疮上有许多虫子爬行，这第7章第5节。 第八，那第八个，第八个点就是他日久以后呢，皮肤渐渐硬化，伤口呢好像好了，结果呢又破裂了。第九，他呼吸逐渐的困难。第十，眼睛发黑，是第十六章十六节。第十一，这是口中有异味，十九章十七节。十二节呢是体重减轻，十六章八节，还有十九章二十节。十三点就是骨头疼痛，并且是连续性的，而且不是阵痛，这是第三十章十七节。第四十四是皮肤变黑，三十章三十节。还有第十五是发烧，第三十章三十节。那我看这个要请医生才有办法知道到底是什么病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圣经描写的很仔细啊。我只是拿这个做例子，弟兄姊妹。你如果仔细要知道说约伯在情感上，在心思上，在依据上，他受的苦难，那是需要从第三章一直到三十七章的。那这个是整个的漫长的。我刚才所讲的是身体上的苦难，弟兄姊妹，最重要的后来他的魂也受煎熬。那么我们知道说神最后将他身上的目的达到了，所以你看见说起头是突如其来的冲击，然后呢是绵延的苦难，那么神借着这些环境，目的什么？目的是叫约伯从完全达到完全，从他自己里面出来，叫他失去完全的自己，让他完全用今天的话来说，被让基督来充满他。那么约伯的结局是什么？约伯的结局我们看看，就是二十最后一章第十二节。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，他有一万四千羊，六千骆驼，一千对牛，一千母驴，他也有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你把这个通通放在一起，代表什么？所有的祝福都比从前加倍的，对不对？你看见吗？牛、羊、骆驼也比从前加倍了，儿女也加倍了，天上十个，地上十个，也是两，你看见没有？也是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是约伯最后呢，他所得到的是什么？他的结局是双倍的福分，而双倍的福分乃是长子的福分。那么这个双倍的福分什么意思呢？这个长子的名分在圣经里面乃是指着基督来说的，乃是预表基督来说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能看见说，这个约伯虽然经过了苦难，但是最后呢，我们发现这个苦难乃是祝福。约伯经过了这些苦难以后，约伯就更成熟了，从完全达到完全，所以他最后的结局呢，那是双倍的结局。好，我想我们关于约伯的夜，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，我们大概的从马上花大概蜻蜓点水似的，我们看了一下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回去再好好的这个看一下。我们有一本书叫《成长的痛苦》，就是讲这个有这么的约伯记，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愿意的话，可以做一些的参考。那么但是因为我们的重点是约伯的夜。那么我们就要看约伯到底他学了什么样的功课。那我们看最后果然天亮了，那么那个长夜对约伯来讲，约伯实在学了一些很重要的功课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。我们下一次是最后一次，请大家告诉大家，就是说我们关于圣经的夜景，我们讲的下一次就告一段落了。那明年我们会通知大家什么时候会有这礼拜三的聚会，而且我们开始另外一个题目，因为这个题目已经很久了，我们虽然还没有讲完，但是我想这是应该已经告一段落。好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